喂，好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是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。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攸，庄子开始又讲了一个故事。他找到许攸的时候，许攸正好在河边。尧说。太阳跟月亮都升起来了，而我只是个小小的火炬，那我何必要占着这个位置呢？我应该把天下让给你，因为你就是那个太阳跟月亮，你的光芒要比我大得多。许攸回答：“但是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得大治了，那还用得着我去吗？我难道是为了好名声吗？你还是打消那个念头回去吧。”天下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。比如认为，天下对于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，齐物向连叔求教。他说我从鳜鱼那儿听到他说一些话，大而无边。他这个话听上去好像银河一样，没有边际，太不近情理了。连叔就问他说了些什么呢？边悟就说，他说在遥远的孤舍山上住着一位神人，他的皮肤像雪白的冰雪，体态如柔美的处女啊，不食五谷，西风引路啊。沉云驾龙，遨游于四海。他的神情是那么的专注，使万物不受伤害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他说：“我认为这完全是虚妄的，一点都不可相信，太神话了。”我要念一下原文，因为这段原文文字极其优美，藐孤。舍之山有神人居焉，皮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西风引路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灵是物不次立而年古熟。之所以我要念一段这个原文呢，是有一个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大家知道这个近代这个佛教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师叫李叔同，弘一法师。弘一法师在未出家以前，他出家以后是拜印光大师为师的，但是他在未出家以前，他是有一个老师叫马一佛，马一佛这个近代曾经出过一本他的传记啊，他的全集也曾经出版过《马一佛全集》。他的这本传记，我记得作者叫陈星，姓陈的陈，尔东陈，天上的星星的星，陈星。这本传记我曾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，因为他写的非常好。为什么看两遍呢？因为马一佛是。近代少有的几个真正开悟的智者，从抗战以来，解放前，抗战以来到现在，汉地开悟的人实际上并不多，非常少，用5个手指头都就数得过来，夏莲居、黄念祖、马一佛，当然还有舍老，舍老是更加隐名的一个人。其中马一佛实际上是他是一个儒家的泰斗，虽然他是以儒家自居的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大通家。他早年曾经留洋西方，他的英文很好，他而且通读过西方的很多著作，包括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他都很完整的通读过。但他留学西方以后，回到中国以后，他一头就扎进了这个寺院的 藏经阁，他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四库全书。当时那个寺庙里，藏经阁里除了大藏经外，还正好有四库全书。他大概用了1年还是2年的时间，我忘了，通读了四库全书啊，四库全书几乎包揽了中国古代所有著名的典章啊，那这个浩如烟海啊，全部通读一遍。他通读了一遍以后，他对于中西方的这些学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。原话我记不得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西方的哲学倾向于以解剖分析的方式来体会宇宙的真理，他会把一大块切成一小块，然后再切，然后分析的以这种微积分的方式一点点的分析。所以他分析到后来，所有的结论实际上都是对一个分裂事物的一个探索，一个已经被切割的事物的探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物实际上已经被切断了，已经死了。而华夏文明，古人的中国古人的智慧，更倾向于一体的探索，它不是以切割作为分析法的，它更加倾向于找到内在的一体性，所以马一浮认为这两者是一个表里的关系。那他并没有说否定西方的这种分析法，这种分析法，实际上是整个西方科学的一个基础。显然，科学对人类的贡献是莫大的啊，非常大。但是如果论到精神，论到内在的话，那么，东方的东西，东方古人的东西，宗教里的东西，更加倾向于以内在整体的方式来诠释真理。我记得马一浮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一个这个对联。马一浮是个书法写得特别好的人，抗战时期由于要谋生存的关系，他甚至卖过字。他的字是一字难求啊，他的字是财宝。他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叫做“孤舍神灵无病苦”，下联叫做“妙高路回觉心知”。这个上联的典故就来自于庄子，啊，就来自于这个《逍遥游》。他就提到孤舍神山上有这么一个神人。他的精神是凝聚的，而且身体若处女一般，完全没有病苦，叫孤舍神灵无病苦啊！这个文笔非常美妙啊，这副对联非常的美，写得非常美。马一浮因为毕竟是功底实在是太深了啊，所以近代几乎能超过他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。弘一法师也说过，马一浮是生而知之者，他对他的赞许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，认为他是生下来就已经知道的人，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，几乎没人能超过他，他学问太渊博了，太渊博了，啊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本马一浮的传记，叫《隐士汝宗马一浮》，上联啊，孤舍神灵无病苦。啊，就是庙这个孤舍神山上这个仙人，这个神人，下联庙高路回觉心知，啊，这马一浮非但通儒家、通道家，他也通佛家。为什么说通佛家呢？这个下联就来自于华严经的五十三参，华严经的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里面第三参，善财童子参德云比丘啊，善财到了文殊那儿，文殊说汝已得根本智，未得差别智，可以南巡。也就是说，你获得了根本智，你已经开悟了。根本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本心，你已经悟了。但是对于 一个悟的人来说，仅仅是打开大门而已，只是第一步，并不是说一悟就到底了，没有，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。你还没有获得差别智。什么叫差别智呢？人世间各种各样的差别，你要去吸取那个差别中的精华，所以可以南巡，向南走。所以他向南走的第三个遇到的第三个人就是德云比丘。这个德云比丘是以念佛为宗的，啊，他是以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为宗的。他听说德云比丘在妙高山的山峰上，的妙高峰上有一首诗，我给大家摘过来啊，摘录过来，叫德云常在妙高峰。行扰山头无定踪，但是你在妙高峰很难找到他。七日祭云寻不见啊，那他那个山峰上好像云雾缭绕。一朝何故却相逢？发心住处是缘何？普见门中佛净容。回首夕阳坡下望，白云青障万千重。啊，这个诗很有禅意啊，写得非常有禅意。据说。善财童子这个到了妙高峰上，找了一大圈，没看见他在哪，没看见德云比丘在哪。忽然间远望对面的山峰，第二峰头，哎，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，这个是很有寓意的，这个不是无缘无故有这么一个故事来的，因为德云比丘是念佛的，他是以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为主的。而他却住在妙高山顶上，山峰上，但是你在妙高山顶上却找不到他人，他却在一个比妙高山顶矮一点的旁边的小山峰上，他有一个寓意，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寓意。这个寓意，郑素标老居士曾经在他的书里提到过，也就是对于一个念佛的人来说，当你念佛。达到第一义谛的时候，什么叫第一义谛？当你念佛念到最顶峰的时候，佛号就脱落了，佛号只存在于第二峰头。所以，为什么善财看到德云比丘在第二峰头在绕佛啊，在徐步经行，在念阿弥陀佛，而第一峰头却找不到人？他其实也在第一峰头。他的第一峰头是德云比丘的法身所在，第二峰头是德云比丘的化身所在。当时化身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个佛号。当这个佛号来到了最顶端的时候，连那个声音都消失了。当你想通过一句佛号来到最顶峰的时候，这句佛号就会消失在顶峰。你有没有尝试过念佛或者念咒语？当你念得越来越入神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越来越慢，越来越陶醉，以至于最后那个声音渐渐的就融化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广清老和尚说："你有听到那个钟声吗？"如果你有听到那个钟声，你就不需要问我什么是佛法。当你每天早晨，每天傍晚。听到那个钟声当的一下的时候，你随着那个声音走到远方，那个钟声消失在远方的时候，就是你融入空无的片刻。佛号也是一样，当那个佛号消失在远方的时候，就是你融入顶峰的时候。所以，马一佛的第二句是什么？妙高路回觉心知啊，这个妙高峰顶啊。妙高峰顶，这个路是非常迂回的。为什么迂回？他用一句佛号来缓缓的绕上去，慢慢的绕，慢慢的绕。但是绕到顶峰的时候，这句佛号就消失了。绕到顶峰的时候，心里面连一句佛号都没了。所以这就是最高的境界。最高的境界永远是禅宗的无念，没有念头。最后的念头，最后的那个念头都没了。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孤舍神山上的这个神人啊，让我想起了马一佛的这首对联。那么这个监狱说啊， 他这个肯定是夸大其词，不可信。连叔听了以后说：“啊，是啊，瞎子你没法跟他欣赏花纹跟色彩，聋子你没法跟他聆听钟鼓的乐声。难道只有形骸上的聋与瞎吗？思想也有啊。这个思想的聋跟瞎，就是你煎鱼，你是一个思想的聋子，思想的瞎子。”那位神人，他的德行与万物混同在一起。当他跟万物混同在一起的时候，天下就会自动的被治理。谁还会忙忙碌碌的管理天下呢？这样的人，外物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，洪水无法淹没他，天地大旱无法使他感到灼热，他脚下的尘埃都能够造出尧舜这样的圣人来，他怎么会忙着把管理万物当作己任呢？好，我相信后面的话监鱼是根本听不懂的啊。好，第三个寓言，北方宋国有人贩卖帽子，他拿到南方的越国，但是越国人他从来都不蓄发，满身的花纹纹身，没有地方用得着帽子，所以这个商人没法卖出他的帽子。这个预言显然跟前面的这些预言的这个对应性不是特别高，只不过在告诉你宋人卖的帽子无用武的地方，因为那越国的人根本没有需求。第四个预言，据说尧治理好天下以后，就来到了这个孤舍神山啊，去拜见四位得道的高人。当他拜见那个高人以后，就忘了自己治理天下的这个事了啊。那个高人似乎融化了他，似乎高人的对他的教导使他立刻忘我了。好，这是这一篇的庄子这一篇的四个寓言，这四个寓言都是连贯的啊。这四个寓言都在实际上都指向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那个事的核心就是这个孤舍神山上的神人，这个神人是如此的陶醉，如此的忘我，而当一个人处在陶醉忘我的境界当中的时候，天地就变得吉祥了，万物就变得自动的欣欣向荣了。而这种状态对于一个像煎悟这样的人来说几乎是神话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，纯粹是吹牛。但是这种状态却是整篇庄子都反复在提到的状态。这种状态也是老子在反复提到的状态，如果你听过道德经的话，也就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处在如此祥和美丽的状态时，他的外在将不得不改变。也许你对这一点非常的懵懂，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粗糙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细腻到能够观察到生活的回应，他们几十年的生活都处在一个自我感非常明显的状态当中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对比比较困难。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个片刻是无我的，而那个无我的片刻你又是敏锐的敏感，你将能够鲜明的发现这两者有我跟无我间有明显的变化，明显的不同。当你有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做的任何事情一定程度上会有那么一点点阻碍，而当你在某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比较无我比较忘我，不，并不是完全无我，你做不到，只是自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我感，比较无我了，而在那段时间内，你突然发现你很多事莫名的变得顺利了。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同学，他提到， 他每当自我感强的时候，他的房间里就开始有人给他打电话，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找到他，以各种方式，可能是电话，可能是别的方式，麻烦他。而当他再一次感觉要降低自我感，他变得无我的时候，突然间，他生活当中的这些麻烦事又莫名的没了，一切变得非常的平静祥和。所以他就下午就问我，他说：“我终于体会到有我跟无我之间真的是有这么个区别的啊！”这个区别令他感到惊讶。他问我：“难道生命的回应会是这么快的吗？”他不相信会有这么快。他并没有，他说他并没有多么深的修为，他并没有多么深的功夫啊，灵性上的功夫。但他说，竟然他发现那个回应也会这么快。他问我：“难道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是因为有我跟我产生的这样快的回应吗？”啊，我回答他是真的，因为来自宇宙的回应其实从来就不是来自远方的。你认为宇宙法则离你很远，你认为上帝在天边，这都是你的幻觉。整个宇宙法则、平衡法则近在咫尺。上帝从来就不在天堂里，上帝就是那个接触到你皮肤的空气，神圣就是那个你听到的远方的犬吠声，神圣就是你在拿起一杯茶喝下去感受到的那个温暖感，神圣力量就是你闻到的那个饭菜的香味，所以可想而知，宇宙的神圣力量离你是多么的近。近的几乎，你没有把它当回事，它离你太近了。正因为它离你特别特别的近，近到就在你皮肤的表面，就是接触到你皮肤表面的空气，甚至神圣的力量就是穿透你皮肤的那个能量，它离你实在是太近了，以至于当你的身体，乃至于你的心灵，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变化。那个神圣就立刻回应了，因为这是宇宙法则，所以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当你变得对身体的感觉特别明显的时候，你的事情就各种不顺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就可以，你这节课以后你就可以去做实验。我记得这个实验我曾经教过大家，我曾经教过大家，让你第二天早晨出门的时候。感觉你的手脚走路的感觉，整个身体姿势运动的感觉，也就是对自我身体的这种自我感特别明显的时候，就是你自我感特别强的时候，你对你的肉体感觉特别明显的时候，你就是你在加强自我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碰到红绿灯，一定会碰到红灯多于绿灯，一定会碰到莫名其妙有车子，自行车向你撞过来。你买早餐的时候一定会排长队，会等很长时间，各种各样阻碍你的现象会莫名的增多。而当你早晨你是那么的忘我，你插着耳机，你在听一首美丽的旋律，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的身体在走路。这个时候，你突然会发现绿灯多于红灯，你走到路口的时候往往就是绿灯，啊，事情都很顺。你来到公交站的时候，一辆车就来了。啊，等了没有两分钟，车就到了。所以这些回应几乎是即刻的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一个人的灵性，一个人的心灵，会多么强烈的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。这一点对于一个粗糙的人来说，他根本就不相信。所以这一点只能对于一个有过对比的人来说。所以我让你去对比，你经过对比，你会觉得啊。这真的是事实，这不是一个神话。经过对比，你将知道扩而广之，这个孤舍神山上的仙人，他在处于那么一个陶醉状态当中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万物将自动的五谷丰登，一定会这样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法则。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创造， 生命并不是说我要100万，请老天爷给我，不是的，这个不是创造，这是掠夺，这个是在向上帝亏欠啊。所以吸引力法则是不对的，西方的那个吸引力法则是不对的。真正的创造是怎么样？真正的创造，我以前讲过叫果因法则，也就是创造你的内在的美丽，创造你内在的祥和。创造你内在的快乐，先创造这个果，你变得如此的美丽，阳光灿烂，如此的无我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外在就会自动的重新分配，会自动的重新分配，而且那个重新分配，你将发现它几乎是即刻的，它不需要过半天一天，它甚至在10分钟之内就开始重新分配了。当然。这个重新分配，如果经过时间的累积，将会变得更加的可观啊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处在这种美丽的心灵状态当中够久，显然他的生活将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，那个外在的重新分配也在累积起来。所以，连叔说：“见悟啊，你是个瞎子啊。”你根本不知道孤舍神山上这个神人这个境界，实际上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如果你达到像他这样的强度，你也会发现你的周围开始转变了。所以，当你发现你周围的人跟事不那么和谐，你要责怪的不是别人。你第一个要考量的是，你内心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不太对，是你里面的这个东西坚硬的东西，导致了外在的冲克。你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硬的、坚硬的、封闭的，所以外面才会有东西来试图打破你的封闭。所以不要责怪外在那些人在冲击你，不是的。那个冲击是你吸引过来的，是生命对你的一个回馈，一个帮助性的回馈，为了打开你的封闭，为了消除你的坚硬。所以大家以后要认真的、敏锐的观察你的周围、你的生活，因为你周围的生活，你周围碰到的人跟事，无时不刻在提醒你，你哪错了，一定是这样。当你有了这样的领悟，你忽然发现你的生活变得很有趣，因为所有的冲击在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，它不需要变成第二次的冲击。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：如果第一次冲击不奏效，宇宙就会进行第二次冲击，而第二次的冲击能量将远远大过第一次，因为第一次你没有听见，第一次它是。小声的在敲你的门，而你却没听见，那么第二次必须大声的敲，对第二次的冲击一定会比较大。当第二次你还没有听见的时候，它将是以拍门、撞门的方式来冲击，对宇宙会一二三四五不断的提示你，到最后你还没有听见的时候，那个冲击有可能会是伤害性的，它必须。靠肉体的伤害来唤醒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人甚至在他的肉体碰到极大的伤害的时候，他依然不觉悟，这种人大有人在。甚至这个冲击强到抹去他这一世的生命，有的时候冲击会强到让你换一个身体再来，也许听上去很可怕，冲击有时候会强到让你离开这个身体。重新换一个身体，因为你的观念太坚硬了，你陈旧的观念几乎在这个身体里已经无法释放了，那么必须让你换一个新的身体，重新来过，从头开始。所以可想而知，一个人封闭坚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。因为对于宇宙来说，换一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坏的事情，也许对你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啊，死亡的降临，但是对于宇宙来说，这根本没有什么。对于宇宙来说，那是对你好的，你可以从头来过了，你可以连思想都重新来过，啊，所以对于整个 生命的进程来说，让你连思想都连根拔起，重新来过，对你是有帮助的。所以冲击大到后来，甚至会让你换一个身体过来，重新开始。那么，当你变得了解生命的方式，啊，生命这种方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将不必要经历一次一次的再冲击，因为你会在第一冲击的时候就认出那个提醒，而第一冲击往往是细声细语的，甚至仅仅是一个人在旁边说了一些什么，你听到了，甚至仅仅是一句你路上，路过马路边的一句歌词，那句歌词已经提醒你了。当你能够如此敏锐地接受生命的暗示的时候，生命就变得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美丽。它变得像一个少女一样，每次都以最温柔的方式提示你。啊，生命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密宗的佛有威猛的啊，极度威猛的，他的脚底下踩着尸体，他的脖子上戴着全是骷髅骨。而同样一个佛，比如说大威的金刚，他手里拿着骷髅，他手里拿着骷髅的这个天灵盖，天灵盖里面装着血液、脑髓，他在喝血饮髓。而你知道大威的金刚的本尊其实是文殊师利的化现，所以大威的金刚跟文殊菩萨是同一个人。而你看到文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7岁的孩子，童子身，文殊从来没有现身过为一个成年人，文殊一向是以童子身显现的，一个7岁的孩子，如此可爱的孩子，因为当你是有智慧的，宇宙就会以一个孩子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，提示你，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游戏般的语言就足够提醒你了，而当你听不懂的时候，当你一次次的听不懂的时候，他就会渐渐的长高长大，直到变成像山一般的大威德，把你踩在脚底下，把你的手跟脚全部踩断。他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，他必须发出雷鸣般的咆哮，啊！但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背后的含义，你就会发现这些宗教的本尊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意义，所以你最好领会最初的第一鸣声，让这个最初的第一鸣声达到你的心间，立刻发现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在《易经》里面有一个算法叫梅花易数，你有听到过吗？邵康节的梅花易数不是用铜钱来占卜的，梅花易数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工具。梅花易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当有一个人在问一件事的时候，他就让那个人听窗外路过的人讲的第一句话，或者看窗外有几棵树。啊，密宗里也有这样的算法。我记得西藏有一个算法是，当你问一件事的时候，你话音刚落，必须是刚落哦。你话音刚落，这个问题问完刚落，然后你如果是坐在车里面，你就开始从刚落话音的那一秒钟开始数你路过的数。比如说你车子在马路上开，你就开始数一共路过几棵树，一直数到也有一个自然的声音发生出来，你就停下来。中间比如说一共数了15棵树，然后这15棵树再除以三，剩下的那个数字就代表着你所问的这件事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。所以这些方式其实有无数种方式，你不一定是数的这种数字。你也可以在路上捡一块石头。西藏有一种算法，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让那个人到帐篷外面随机捡一块小石子。如果捡回来的小石子是四方形的，代表他问的这件事不太可能会成功，障碍很大。 如果捡回来那块石头是圆形的，啊，非常圆，一点棱角都没有，说明他这件事很顺利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或者等等等等，啊，我的博客里有这篇文章，我来找一下。哦，在这儿，我给大家贴出来啊，叫做博当巴大师占卜法啊。所以你拿一块石头，如果是圆形的，那么说明他的病会好；如果这块石头上有一个洞，那么说明你的病有可能会死啊。如果石头是裂的，那么有可能你的病可能是有一些是非在里面，有吵架的因素在里面啊。如果这块石头是长方形的，那么你的病也许要过很久才能好。等等等等，这些占卜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你就觉得奇怪，这些占卜法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说为什么是方的它就会不好，圆的就是好的，有裂纹就是不好，如果长方形的就会病很久。有人要问这些占卜法是从哪来的？难道是这个祖师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生命敏感的话，你会发现生活在以各种各样方式提示你。你可以发现属于你的占卜法，真的，你可以发现。你知道我坐的房间下面小区里面有一棵树，这棵树上有一只布谷鸟。非常神奇的是，每当我冥想非常非常好的时候，非常陶醉、非常美妙的时候，这只布谷鸟就会莫名的就开始叫，而且叫得很好听，布谷布谷的，非常好。每当我开始忙碌的时候，啊，有的时候也很忙，有些事。显然，当你很忙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进入很深的状态，你会发现这只鸟叫声就没了，好听的声音就没了。而当我闲下来，再次进入放松，进入喜悦，哎，神奇的这个鸟叫又来了，每每都是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所以，当你理解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。占卜的诀窍就是这样来的啊，你就不需要什么不当巴占卜法了，你就用不着邵康节的梅花易数了，你可以产生属于你自己的占卜法，因为你现在发现你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在提示你，而且你总能发现，他会以你最熟悉的方式。来提醒你，因为不当巴占卜法对于西藏人来说是合适的，他们住帐篷，他们可以轻松的到帐篷外面捡一块小石头回来。但是你是城里人，你住在高楼上，你不见得要问一件事就要乘电梯从30楼下去再捡块石头上来。所以你显然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占卜法。你知道欧洲有一种占卜法叫查字占卜。占卜法，因为欧洲人喜欢喝咖啡，他们当时是煮咖啡，煮完咖啡喝的时候，这个会剩下一些咖啡渍啊，咖啡沫或者茶碎沫，因为当时的英国人喜欢喝红茶，对，一定有一些有心人啊，对生命很敏感的人，他们突然发现，他们每次喝茶喝完的这个茶渍。总是跟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有似乎有某种对应的关系，渐渐的他们就找到了其中的一些对应的点啊，然后他们就总结了这个方法叫查字占卜法。你会发现这些占卜法都有共通点，因为即使在查字占卜法里，你能找到那个相似的地方。他说，如果你看到茶杯底部的茶字有大颗大颗的。东西，而且离你这个喝茶那个嘴口那儿啊比较远，那说明你的事情，你所问的事情，在未来将会有一些阻碍，有大颗大颗的东西，这个大颗大颗的显然象征着一些阻碍，而当你的茶渍都是一顺溜的，一直顺到你的嘴边的时候，说明你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，啊，所以。这些东西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并不需要去学它， 你会发现你慢慢都能够掌握其中的诀窍了，因为他们有共通的核心，那个共通的核心就是生活以无数种方式在暗示你。也许你不喝茶，也许你从来不喝红茶，也许你没有喝咖啡的习惯，因为咖啡对于大脑实际上有一定的伤害，可你并不需要非要准备茶杯去学习茶字占卜法。我告诉你茶字占卜法，我告诉你不当八占卜法的用意是什么呢？用意是让你通过这些占卜法总结属于你的经验，你明白吗？你可以总结一些经验。以前阿底峡尊者到西藏的时候，他路过一座山，啊，路过一座山，他当时因为刚到西藏，正准备盖庙，啊，准备建一座大庙。他准备找一座风水宝地啊，建一座庙。当他路过一座山的时候，他看见山顶上有一只黑色的牦牛，啊，那个牦牛显然比普通牦牛好像更高更大。哦，他说这个是非常吉祥的象征。就他说这座山上未来将会出现一座伟大的寺院，而且这座寺院将会很雄壮有力，像牦牛一样啊！后来这个地方100年以后真的建成了一座很大的庙，所以这都是来自生命的暗示的方式啊！所以你不需要太死板，你不需要非要我要学茶字占卜法，我要学梅花易数。你如果这样学，你一定学不到精华。你要学最最核心的东西，也就是对生命变得敏感。你明白吗？你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对你的生活变得敏感。当你对生活变得敏感，你渐渐的会总结属于你的经验，因为生活在每一个人的身边，提示你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。对于西藏人来说，不当八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，但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不太合适的。你不住帐篷，你没有住在草原上。对生命会以对你来说更恰当的方式来暗示你啊！我记得与神对话里有一句话，尼尔问神：“我怎么样能够时时处处听到你的回应，听到你的召唤？”神回答他：“当你翻开一本书，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；当你听到一首歌曲，里面的歌词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当你闭上眼睛静默的时候，你心中出现的那个感动的感觉，出现的那个第一个感觉，就是我在对你低语。然后你知道了吧？最高明的暗示，甚至不需要来自外界，甚至不需要到帐篷外面捡块石头，不需要你听窗户外面有没有布谷鸟在叫。这些都不用，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你心灵深处的第一个感觉，那是神，你穿透你内在的神在向你低语，你的敏锐如果达到最深的时候，将会有这种直觉。这种直觉并不是说里面有一个人在跟你说话，不是的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如果认为有一个人在跟你说话，你一定会精神分裂。对，不要把它弄成是精神分裂，而只是一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在基督教的贵格派被运用。你知道基督教里有个贵格派吗？富贵的贵，格式的格，叫贵格派。贵格派反对偶像崇拜，甚至反对这个念诵经文。他说那个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因为贵格派的先知说，根据他的经验，你甚至都不需要看圣经。你唯一需要的是闭上眼睛，默默的聆听。所以贵格派的祈祷根本就不需要教堂，整个那个贵格派是的会员，他们从不进教堂，他们只是在家里，然后所有的人开始静默，静静的坐在那儿聆听半个小时。当然，这个要求这个级别有点高啊，大家可能第一次可能觉得 茫然无措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据说贵格派里，我曾经碰到过两个老外，我碰到在上海的时候，他们是贵格派的。这两个老外很年轻，大概他们都20几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上海。他们曾经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因为他们是贵格派的会员。他们说他们为什么会来到上海呢？他说就是参加贵格派的时候，突然他内在有一个感觉，他必须离开美国，到中国去。至于这个感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只是这种感觉就来了。然后他凭着这种感觉，他就到了上海，这很令人钦佩。他只是有一个感觉，然后他就来了上海。而当时他说，他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是一个声音，也不是一个念头。他并没有听到哦，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你要去上海，没有，也没有一个思想说哦，跳出来一个思想说哦，你应该去上海，也没有。他只是一种无言的感觉。啊，两个美国的年轻人，这两个年轻人在上海待了5年，然后他们心里又有一个感觉，他们应该去印度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在印度，而且他们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母了啊，他们在上海生了一个啊，3个孩子的父母，在上海生了2个啊，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去了印度。显然，这样的旅程以某种方式在教导他们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以及在印度的生活，大大的丰富了他们的经验。但这个有点难度，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这样做。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先从外在的开始，先仔细观察你的生活，因为来自外界的更客观，来自你心灵的有可能是你的想象、你的幻想。你主观的东西，你很容易把它跟你主观的一些思考混杂在一起。有时候你分不清那到底是来自你的直觉呢，还是只是你的想象力。所以我更建议大家以客观的方式开始，聆听你周围的东西啊，聆听你周围发生的人跟事，这是一种能力啊，这真的是一种能力。一个没有能力倾听生活的人。生活对他来说将是艰难的，将是充满未知的，将是充满恐惧的，甚至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，而其实下一步早就在暗示你，你不接铃子啊，你太迟钝了，每一个下一步都曾经反反复复的暗示过你，每一个下一步，我曾经讲过，我有一次到这个银行办手续的时候，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包，走到半路，钱包一摸没有带，身份证没有带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应该去，这是生命对我的暗示，让我不要去。但是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，因为当天下午有空，明天我就没有空了，那么还是去吧。去了以后，竟然那个人说那个业务好像当天不能办，所以还是白去了一趟。所以其实早就在暗示你。你如果聆听生活的引导，你将会轻松很多，你将会好少浪费很多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庄子就先讲到这里。我非常建议大家把今天课程当中的这个东西应用到你的生活里，因为这个很有用，非常有用。你会觉得，你一旦应用了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原来生活这么神奇啊！只是你原来太笨，你一直觉得老天爷不理睬你，你其实正好相反，老天爷特别的在理睬你，而是你不理睬老天爷，所以不是他辜负你，是你辜负了他。所以大家用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好好的倾听一下你的生活，你忽然发现上帝很爱你，这个真的是第一感觉，你突然发现上帝很爱你。他每时每刻都在帮你，然后你对整个生命的态度就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。你认为严酷的生活、莫名的生活，突然间发现它不是这样的。每时每刻，他都在帮你，只是你听不到而已。你就像那个 庄子里面提到的这个坚物一样，你是一个聋子，你是一个瞎子，你又聋又瞎，然后你责怪老天爷为什么不告诉你？老天爷天天在敲你的门，但是你又聋又瞎，你听不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大家回去好好的体验啊，这个是要体验的啊，光听没有用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